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天上而来的悟性，好叫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因此再一次借着以弗所书的经文来向你祷告，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给我们信心，好叫你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没有忽略，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听见我们就明白，主啊，我们看见我们就晓得，好叫你的道在我们里面，你的信息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我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第一年的筛选已经过去了，但是主，我们今天走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仍然坚守在你面前。主啊，来面对一个新的艰难。主，我们不知道这个艰难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你永远掌权。主啊，说我们今天借着诗歌向你敬拜。主啊，你把那深渊中的活水让它涌出来，主啊，涌到我们的身上，涌到我们的家中。主啊，今天我们需要活水。主啊，因此我们求你释放这些活水给我们，主啊，从天上降下这些活水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带着这个活水来面对这一年的挑战。主啊，把未来50个主日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教导我们的手如何征战，教导我们如何拿着这把天国钥匙来用你的名来征战。主啊，因此我求你帮助我们，不论我们在现场聚会的，在 Zoom 上去线上聚会的，我们都在你面前要领受你的恩膏，领受你那永不断绝的泉水从你的深渊中涌出来，涌进我们的生命，涌进我们的家中，涌进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主啊，好像我们就是靠着你圣灵的活水来面对这一年新的挑战。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把今天的这个信息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求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线路的畅通，让线上的弟兄姊妹们一点都不遗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我们再把第一章的第九节我们来读一次好吗？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好，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次的信息。我们上次讲到聚，那聚就是等候，它不是通常的那个聚那个字，而是用等候这个字。我们已经解释过了，神为什么要用这个字，有它的美意在那里。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用的聚是同样在描述神在第三日的创造，但是他用的就是一般性的那个聚那个字。但是在摩西的口中，摩西的笔下写创世纪第三天的创造的时候，他用的却不是那个字，而是等候这个字。所以翻译圣经人就把它翻成聚把它翻成聚。所以这个帮助我们了解到，神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事情对不对神不按常规，不按照自然律来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神要做一些事情。约瑟被他的兄弟卖掉这件事情，在约瑟的身上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有一个意向，他人生的意向跟命定就是要什么，要太阳月亮星星都来朝拜他。他知道他是谁，当他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眼光放在神的给他的那个命定上面，他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带给他祝福，不断地把它提升。所以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人生的命令，你看不懂你自己的人生，你就会随着世界的动荡在那边漂流不定。如果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你知道你将来的命令在哪里，那这一生怎么样过你不会太在意的，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哪里。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他的命定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你说那是保罗，那是使徒那是神所拣选的人，但是你不是神所拣选的人吗？难道在天国没有你的份吗？难道你在天国就没事干吗？你在教会的时候你好像没事做，对不对？就听听道吧，奉献一下，参加聚会，参加活动。 No， 那不是你的命定。你的命定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要为基督来成就一件事情，然后跟着大华府生命和灵粮堂这一群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成就的事情，然后你的人生也会在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带进这个祝福。请问坐飞机的人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人，他们要去哪里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同坐一部飞机，你懂我意思吗？你到国度里面你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度的人才，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如果你也不知道，你干嘛上这班飞机，你懂我意思吗？你不会在大华府这个地方住太久，我假设住十年，好像这班飞机把你带到纽约，飞机降落以后大家都失散了，每个人都到自己的地方，但是你下来到了纽约，你不知道去哪里，那你为什么搭这班飞机，懂我意思吗？你为什么来大华府生命的礼堂塔？那也许在20年之后你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那你在这个地方如果住20年白费了，那么你到下一个人生的站点的时候，这个驿站的时候，你还是一样不知道该做什么。想想你上一个居住的地方在哪里，你过去的生命事件是怎么样度过来的，这些都是我们看到说神要我们啊，从他的信息里面来了解到你的等候是带着期待跟渴望的等候。那你没有人生的目标，你没有命定，你期待什么？你期待的是短暂的世界的事情，那个不用你期待，你要期待的是神他给你的。那你真的要好好祷告，因为这个期待跟渴望是你等候的一个动力。好，那么等候我们最后讲到用130篇讲到等候是更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白昼一定会来到，神的国一定会来到，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的，但在来的时候你准备好了没有？守夜的他不一定说是这个大祭司派的那个守夜的人啊，好像这个打经的那个人啊，当然那也是守夜的，但是讲到这个人守夜有一个目的，他等候天亮，因为天亮以后他要做一些事情，天亮以后他要继续走，天亮以后他要有他自己的这一天的工作，或者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任何的活动，那他就在等候天亮。当然如果没有预备好天亮了 so what， 天会亮啊，耶稣会再来，国度会实现，地球会毁灭，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天亮，大家都起床了，个人都到自己的地方去了，飞机降落了，大家都下了飞机，都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你站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 where we go from here。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人生真的是很可惜，真的很可惜，不要再浑浑噩噩的度这个日子，白昼一定会来。所以啊，等候就是更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白昼一定会来，你所等候的一定会成就，你所期待所渴望必定会来到。就算你不等候，就算你完全不在乎，你就是好好的过你这一生，我跟你讲，耶稣还是会再来。世人不信，耶稣还是会再来，世人不信，国度还是会实现，世人不信，人还是会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就是我们看到圣经很真实的告诉我们这些真理。那么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末世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讲到国度的实现的时候啊，就是讲到好像一个箭在这个箭在这个弓上面已经拉满了，已经拉满了，很快就会把这个箭放出去，已经不能再拉了，神不能再等了，一定要实现。神的时间不会跟我们妥协，如果你没有跟随神，你还是继续过着以前的日子，那么我想我不用多说，你自己应该去祷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路的圣经意义。我们对于聚已经看过了，那么聚的对生命的意义也看过了，我们刚刚稍微解释了一下，因为要跟这个连结。好，路跟看一样是同一个字，不同的翻译，好像聚跟等候是同一个字，但是不同的翻译。你看到，这就是这一天啊，隐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那里。神就是故意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字来帮助追求的人就能够知道神的奥秘。你如果不追求啊，就是造天地嘛，啊就是把水聚在一处嘛，啊就是地漏出来嘛，就可以开始种庄稼嘛，啊可以开始居住嘛，啊你这样讲也没错，这是事实。但是问题是，神把他的奥秘隐藏起来，给那些挖井的人才能够得到水，登山的人才能够到高峰，付上代价的人你才能够到那个地方去。好，我们都不是这样子吗？我们不都 是这样子吗？你就是平平白白的就来到美国吗？你付了多少代价？不是说钱的代价，你付上了多少努力。那么你如果为神的国度，你知道他一定会实现，你也知道神的国度来的时候，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你如果知道这些真理，你也相信这些真理，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如果这些信心，这些你所知道的真理没有改变你的生活，那我不知道你的信是从哪里来的。信是从神的话而来的，但是话你听见了，话你也读过了，但是你没有相信他，那这个话成就的时候你就跟他无关。好像你到了纽约，你不知道去哪里，那个日子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就像在街上流浪的人一样。好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带着孤儿的灵在那边四处游荡，不知道往哪里去。好，这是我们的一点提醒。好，那么路跟看是同一个字，不同的翻译，但是也是一般的用词。也就是说这个看是一个一般的用词，神没有用特殊的一种意象这样的一个字其实意象这个字也是从看这个字发展出来的所以神很重视我们看见什么。所以当这个水聚在一处的时候，神把你生命事件中的一些蒙蔽把它挪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但是问题是你要真正的看见。好，那么一个真正的看见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聚与路一样是一个被动式的枝干变化，是一个未完成式，也就是说要持续的被显露出来，持续的被显明出来，持续的被看见。那问题是被谁看见？被你看见。神把你的人生的遮盖拿开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黑暗的权势，你已经到了基督的里面了，你等于是神已经把你的遮盖拿走，但是你看不见，你没有看到你的人生的方向，你没有看到你人生的目标，你没有看到你人生的那个结局是什么。你说那就是到天上耶路撒冷。问题是天上耶路撒冷显现的时候，你有把握你能够进得去吗？这才是重点。好，那么我们继续看，那看所带出的结果是一种感官中的功能，这个我们解释一下哈。那么一种感受我们用中文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看可以形容并表达出这种感受的意义。比如说听听看，说过这种话没有？听听看是讲你看得见吗？不是是讲听得见吗？是听听看，讲你的听觉，你听的心里觉得怎么样。比如说你去弹钢琴，师母去选钢琴，他就弹一下听听看于是他买一个钢琴回来，我一听他弹，我说这个地方这几个音有点问题那我们就摆在那边。那有一个调音师来到那个卖钢琴来到我们中间，他说你听得不错，这个地方是有点问题，但是这是可以接受的瑕疵所以你看到听听看，你要用心去听，你才会有感受。好，摸摸看会不会太热，摸摸看会不会太烫，对不对？好，你看到用看这个字。好，闻闻看，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有？好，有一次他们在线上聚会，几个带道子在线上聚会，一个带道说我闻到玫瑰花的香味，他一讲，那个人说我也闻到，可是我没有讲出来而已。好，每一个带道子都在不同的地方在线上聚会祷告，他们都闻到玫瑰花的香味。他们跟我讲，我说对不起，玫瑰花的香味是什么？我没闻过我们家有蔷薇，说蔷薇跟玫瑰差不多，我怎么闻也闻不出它的香味好，问题是这个闻闻看，就是说那个嗅觉好，尝尝看有没有？你做的菜咸不咸啊？这个人说不咸，那个人说很咸，那到底是咸不咸？个人感受不同，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所以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发生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觉得说很好，那是神给我的熬炼。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同样一个周围的环境在变动。有些人就说感谢赞美主，主快来了。有些人说你还这种事情还说这个风凉话，是风凉话吗？不是，他里面有一个盼望，所以他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尝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视觉呢，就是看懂了没？看明白了吧？跟你孩子讲过这个话没有？英文有没有类似的意思？ See， 是有看也有什么 I see， 哎，明白吗？好，所以说你看神，我现在做这个例子，就是你身上的五官它都是相通的啊。你问问医生就知道，我们有牙医在这边哈，这个医生都知道这个五官是相通的。那五官的相通就比方说感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啊，这些听觉，这些都是连接在它彼此互动的。那么神要我们看的时候，也是要用叫我们用心理来看。好，这个字呢非常的重要，我们就花点时间要跟大家谈谈路延伸的隐喻是什么。那么我们看看以赛亚书啊第六章九节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心已经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些经文耶稣在撒种比喻的时候也用过，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耶稣这句话，我们用耶稣的话来传来认识啊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好，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马可福音十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对他们说，神的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我在这边先用这个颜色把它标出来了，就是说却不晓得啊，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原来的意思是看可能看见却不晓得，因为那个啊看是看见，这个看是一个假设语气，所以你可以把它读作看可能看见但是你不晓得，听可能听见了却不明白。每个主日你们都听我讲道，你可能听见了，或者你真的是听见的，但是你可能不晓得，你可能不明白。好，好，那么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胜。我们来整理这段经文啊，中文的翻译啊，第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这句话你读了之后，你说那不公平，为什么只叫门徒知道，不叫别人知道？耶稣是这样的自私吗？耶稣胳膊里往里面弯吗？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经文可不可靠呢？我们不是犹太人哎，这边耶稣跟犹太人讲话，所以这边讲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句子原来的意思是这样说：神国的奥秘已经被赐给你们了，所以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但是对那些离开的人，外人是离开的人，那就只是比喻而已。差别在哪里？外人。原来的意思应该翻成离开的人，因为是一个动词，离开的人。那那些离开人跟来到耶稣门前的门徒跟其他一些门徒，他们差别在哪里？信有行为啊，他们信的行为表现在哪里？没有离开，太消极了吧。他们去问耶稣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我讲了这么多年的道，很少有弟兄们来跟我说，你今天讲的道是什么意思？有个姐妹在，不是在我们教会，在德州啊，在德州，我每次去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一定先看两个教会的主日讲道。啊，我们教会聚会时间跟其他教会时间，像我们这样十点半，对不对哈？啊，十点半之前，有些教会他们有七点的聚会，有八点的聚会，有九点的聚会。那我就打开电视就看，先听两场牧师的讲道，我选了两个牧师讲，听完他们讲道我才去教会啊。那一天讲完道，有个姐妹来跟我说，黄牧师，你今天讲的道是从神来的。哇，我一听，哇，怎么回事啊？他说，因为我今天早上也在听某某牧师讲道，他讲的跟你几乎完全一样。哎，我是不是 copy 他的信息啊？那个牧师讲道我没听到，我虽然都听两个人牧师讲道啊，如果时间够我听两个，时间不够听一个。那我就想到说，弟兄姊妹们，他听到真是怎么样，听进去了，他不是只有听我讲道。你们在网络上你可以听到很多牧师讲道，那你怎么样去分辨，你怎么样去把它做拼图，然后从里面看到神对你说的话，而不是说哦，你讲的跟他讲的一样，就证明这是神来的。那我也不能跟他回答什么，我就跟他笑一笑啊。 好，那么所以说这些门徒他们跟其他听了比喻就走的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听到一些比喻而已，但是你们既然来了，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说，那我就再多讲一点，再多讲一点。好，好，这是一种态度。好，那么外人就是指那些离开人，大多数的群众听完就走了啊。那么那些五千人吃饱了也就怎么样，也就走了，对不对？那么还只有门徒跟着耶稣。好，你就说说，留下的人不多啊，不是就十二个门徒，也有其他跟随的人。那耶稣接下来十二节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九节到十节，说明百姓的光景。啊，这是一种属灵的状态，也可能是生活的状态。我们来整理一下第十二节，看和听各有两次。前面的看和听都是现在时，那么后面跟着的看和听都是假设语气。所以看是看见，或者说看是可能看见。所以前面是说现在他们听到了，那么对于他们说会不会有第二个看得懂的那件事情发生呢？耶稣没有用肯定句，耶稣用的是假设语气，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看可能看见，听可能听见，结果却不晓得，却不明白。更何况有人在那边看，看了半天，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视而不见。一个丈夫在那边看电视，看看过瘾，他老婆就站在电视旁边站了很久，你看到过没有？哇，哦，你在那里啊，看到没有？没看到。那有没有在他视线里面？有，但不在他的心里面。太太有没有跟他同在？他有没有跟太太同在？
没有， physical 同在。
physical 同在啊，实际上有没有同在？没有同在。那我们跟神，我常说开车的时候不要那么快把车门关了，说耶稣请上车。当然我这是讲一个趣味的话，但是我们就要常常意识到神的同在啊，那我们就不会像这样的啊，同在是同在，可能同在，但是你感受不到他。好，看是看见，可能听见，听是听见，可能听见，结果是却不晓得，却不明白。那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哪里？那第二个讲到，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么恐怕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种不确定的时间或事件，跟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书一样的一个意思，虽然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但是一样的意思。好，我们举个例子吧，恐怕快下雨了吧，讲时间，对不对？好，恐怕事实不是这样吧，是讲什么？讲事情。所以说这个恐怕这个字呢，它是一个质问词，那么翻译成恐怕的确造成了一些困惑。但是我们来借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这个还有用处这个字跟恐怕这个字是同一个字。那希伯来书翻译的这个翻译者，他没有翻译那一命恐怕吗，他不能这样翻，对不对？他就还有用处吗？但是我们觉得因为这个地方是讲时间有效性，一命留一命的人还没死，那个一命有没有果效？还不能生效，要等他死了他才生效，对不对？好，这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把它从时间来看，我们来翻译一下，怎么翻呢？那么何时就看就晓得，何时听就明白。好，也就是说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那么什么时候他们能够看就看见啊，就能够晓得，听就能够明白？什么时候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呢？答案是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为什么讲赦免呢？当然赦免这个字有释放的意思，当然也有饶恕一些，那会不会跟罪有关系？我们看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使这些人不晓得不明白？究竟是什么罪需要回转而得赦免呢？以赛亚说得医治，那我们分别从以赛亚书跟这个耶稣讲的这个话，我们来探讨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十节的上文第五节，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好，你看到以赛亚站在这个高高坐在宝座上的耶和华神的面前的时候，在异象中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立刻感觉到神的圣洁跟他的什么，跟他的罪显出了他的罪，他就赶快说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什么是 不洁啊，这个嘴唇不洁是什么？因为它导致了百姓听想听的却不明白，看想看该想该看的却不晓得。耶稣就引用了这个背景。那这个嘴唇不洁是什么？我们再往上看第五章，第五章第十八节，以色列人怎么会成为嘴唇不洁的民呢？第五章十八节怎么说？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绳套拉罪恶。那第六章的上文，第五章的中间的这个有六个祸哉啊，第五章中有六个祸哉，那么是关于话语的。那么这个第十八节讲的这个虚假，就是谎言的意思。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充满了谎言，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正活在谎言的这个挑战当中。所以这段信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惊讶，神他早就知道我们会遇见这些事情，就给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到现在还是在虚假的谎言的那种氛围里面。但我们要讲得更清楚一点，自从亚当堕落，亚当堕落就是被什么所诱惑的？谎言，蛇的谎言。你就看到那个虚谎之言，不是在以赛亚那个时代，也不是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从亚当以后，因为亚当就是被谎言的权势所捆绑的，所以不断的人会相信谎言，人会相信谎言，人若都不相信谎言，谎言就不会存在，对不对？你不相信谎言，谎言就停止了。谣言止于智者。好，跟旁边说，你要做聪明人，不要听信谎言。好，所以在耶稣的，好，感谢主，大家都听到了。好，那么在耶稣肉身的年代跟以赛亚的年代一定有相类似的属灵的状态。那么这个属灵和生活状态就是谎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刚才解释过了，从亚当以来人都活在谎言之下。耶稣怎么说？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好，你看到谎言跟真理是对立的。那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相信了谎言，就拒绝了真理，拒绝了耶稣。所以耶稣所说的你们，在旧约就是那些祭司、先知跟君王，那在耶稣的生平的时代就是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说的不是出于神，是出于自己。他们改造真理成为教条、教规啊，效法周围列国的这些宗教，那以宗教的谎言来欺骗神的百姓。很不幸的，今天也是这样。我不敢说教会如何，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周围充满了谎言，很多人被谎言迷惑。那么，我们是真理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住在基督里面，你会不会也相信了这些谎言？好，这就是请大家一定要了解到谎言的可怕性，以至于我们听到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意思，没有办法明白这个信息里面的意思。好，谎言不但是与事实不符，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更不符合真理，就是说凡不跟真理不符合的那就是谎言。有很多宗教劝人为善，对不对？讲的对不对？对呀，但是因为不是真理，那就是谎言，你就会被他欺骗，你就会被他影响。所以我们的信心与真理是不能够对齐的时候，就是警告我们落在谎言的危机当中，不但被人欺骗，也可能你会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我们从今天的处境当中特别能让我们去体验耶稣的话，只是只要撒旦和堕落的天使没有被丢到硫磺火湖之前，这个世界仍然处于虚谎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很多事情一定要分辨，一定要祷告啊，所以教会的聚集就很重要啊，读圣经就变得更重要了。你现在读圣经不是为了灵修而已， 你是为了能够帮助你，装备你，使你能够分辨你周围所听到的，所看见的，甚至于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发生在你面前，你仍然知道说那是谎言。哎，他说这是事实啊，你说那是谎言，你就是决定知道那是谎言，他就不能欺骗你，他就不能让你惧怕啊。那很可惜的是，我们相信了谎言却拒绝了真理，像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这样，他相信了谎言，那拒绝了耶稣。我们会不会这样呢？耶稣会再来，耶稣来会有事情会发生，那我们不去看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就看这个事实，我们就被这个事实跟真理之间的冲突，我们选择了谎言，选择了非实跟真理不合的事实，我们选择我们眼睛看见的，眼看为凭，这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基督徒当然眼看为凭，但是问题是你眼看为凭，你凭的是什么？如果你凭的是真理，你就知道你所看的是错的，那个事情是不对的。如果不对的事情尚且有很多人说它是对的，久了之后谎言就怎么样？谎言就得胜。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嘛，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教导啊，让我们也知道了以赛亚书六章九节到十节的经文，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对齐。那我们会从这段经文里面呢啊，从看跟路啊来探讨三方面延伸的隐喻。那这个延伸的隐喻有三方面啊，那我说今天肯定讲不完，那我大概只讲到这边啊，只讲到这边。那么三方面的应用我们下礼拜跟大家分享。那么大家把今天所听到的记在心中，那当然我录音也会发给大家哈，那大家再好好的读一下圣经，那我们把圣经都解释过了，你再去看耶稣讲的话。好，那我们讲到说耶稣是道成肉身，对不对？那请问你是不是道成肉身？道要到你的里面去，对不对？那道到你的生命里面去的时候，道就会来改造你的生命。我们跟耶稣道成肉身的解读不一样，所以道进来的时候他会改变你。我们复习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拨开，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我们需要神的道，每个礼拜六小组都在查经，这些经要进到你的里面去，就成为你生命的一把剑，一把手术刀，来拨开你的心思和意念，让你知道把道跟你心思拿来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你该选择什么。那你从来没有让道进到你的里面，你进到里面是知识，知识不能帮助你什么。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个地方。那这三方面我今天要讲的话可能要再花一点时间哈，我想我就留到明天啊，下次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谎言的诠释没有像现在让我们更真实的体验到就在我们的身边，想要吞吃我们。主啊，有许多基督徒已经被吞吃，主，我们求你把这些捆绑，主啊，被捆绑、被谎言捆绑的基督徒，求你把他们释放出来。主啊，从在你面前向你祷告，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印证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事。主啊，印证你已经在我们身边显明了一个事实跟真理。主啊，求你给我们弟兄姊妹们有从你而来的光，让你的光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周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该如何去面对。主啊，我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因着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不走在黑暗当中，让我们也不走在谎言的里面。主啊，我们不但要拒绝谎言，为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逃避谎言的诱惑。主啊，因此恳求主让我们弟兄姊妹有天上的智慧，能够分辨人的话，特别是这些分辨这些媒体的话。主啊，给我们从你而来的一种分辨的能力，主，我们需要。主，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智慧、经验、知识来分辨，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分辨。主啊，用你的话，用你的圣经 来查验我们所看见的。主啊，愿你恩待我们弟兄姐妹，在今年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主啊，还有往后啊十一个月的时间，十一个月多的时间，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活在谨慎谨守的当中。主，让我们谨慎谨守的观察我们周围的变化。主啊，因此我们相信你绝对得胜，你是绝对的善，你是绝对的光。主啊，黑暗谎言在你面前不能站立。主啊，因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选择你，而不是选择我们自己。主啊，愿你恩待我们，给我们有勇气拒绝谎言，给我们有勇气来面对环境的压力、环境的动荡。主啊，也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预备我们自己来走这条不容易走的路，好像那只羊一样。主啊，不看深渊，我们光看对岸。主啊，我们要跳得过去，我们也相信我们跳得过去，我们相信今年我们一定可以跨越。主啊，不管环境如何的艰难，我们一定可以跨越过去，因为明年一定会来到。主啊，明天一定会来到。但是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遇见明天的时候，当我们进入明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感谢主，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未来这个礼拜的生活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主啊，你已经把天国的钥匙给我们了。主啊，我们就求你给我们弟兄姊妹们有知识、有智慧、有勇气，更知道如何按着你的心意来使用这把钥匙。主啊，叫我们用这把钥匙能够捆绑你要我们去捆绑的，要释放你要我们去释放的，更是求你为我们开启你为我们人生所开启的门。主，让我们能够进去，能够领受你自己所要给我们的祝福。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有你的同在，也都有你赐的平安、喜乐和健康。我们谢谢主，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